的主，你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主，我愿回应你的呼召，我也愿意对你说，神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如同你话语圣经上所说，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你所喜悦的。
是的，
主在爱日子里临近，神的儿女祷告到尽心，主正不教书他的儿女，当往不夜下去传福音， 全然献给你，
是的，这是我们的手，这是我们的心。主啊，请来炼净我们，在你面前，让我们受洁心清的来到这个施恩座前来敬拜你。你是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你赐下圣灵在每个家中，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面前的敬拜可以成为馨香之祭，现在你面前蒙主悦纳，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诗篇117篇第一篇，万国啊，你们当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我们请 David 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
弟兄姐妹平安，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诗篇117篇，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快乐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快乐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敬拜赞美他。
是的，我们活着是要敬拜赞美他，特别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活着是要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诗篇八章四到五节，能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容许
相互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个人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和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和的恩典，你保险为我留和的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从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第一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度过了年岁，我们度尽的日子好，我们度尽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求你向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求你的荣耀向他们显明。愿神我们主的荣美赞归于我们身上，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特别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为疫情能够仔细来祷告，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是创造一座万物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今天我们要为着这个病毒来特别来赞美你。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为着神要借着这一次的疫情来成就他的旨意来赞美神，为了神借着这一次的疫情使基督徒更加谦卑祷告依靠神来赞美你，为了神借着这一次的疫情使得世人更加认识自己的软弱无能，以致愿意转眼仰望耶稣悔改归向神来赞美你。主啊，不管疫情如何，我们还要等多久？我们相信你仍坐着为王，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你的话告诉我们说，要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说，你若听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感谢主，你的应许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为今天的圣餐礼拜来祷告，借着我们所吃的饼和杯，让我们弟兄姐妹不管在这里不管在家里，我们都一同能经历基督身体的奥秘，让我们在爱中彼此服侍效法基督，彼此建立。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燕燕的身体再一次来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看顾他，在经过好久一段时间的化疗之后，整个身体的状况，包括他的腹水，包括他的腹泻，包括很多很多的事情，也许是副作用，也许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你是造他的主，主你知道他的需要，主你知道他在哪一方面需要主你自己的触摸，医治的触摸，所以我们就把他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医治他，看顾他，也把可杰的复健过程再次仰望在主你自己的带领当中。主啊，求你自己来成就你在他一生当中你要成就的旨意， 在经历一次像经过死亡吃了幽谷之后，你带他回来，要从中国带他回到台湾去治疗。我们相信神，你有美意在他身上。主，就求你给他信心，给他耐力，给他在你面前 open 他的心，打开他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主，我们特别为失去亲人的家庭来祷告，愿主你这样安慰来带领啊，不管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啊，最近所发生的，或者在全世界因为疫情丧失生命二十几万人的家属，主啊，求你来带领，求你来安慰，来扶持他们。我们在你面前，也在你面前，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同心来献上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接下来我们要来守圣餐，这是今五月份第一个主日。那我们在家里，在教会当中有几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同守圣餐。那在守圣餐之前，我们要播放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就是 Remember Me， 就是纪念我。那在还没有播放之前，然后我想要先把这段歌词念给我们听。它的记载是跟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有所记载是一样。他说，当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拨开饼，并对他朋友说，拿着吃，这是我身体为你舍；拿着喝，这是我宝血为你流。你们应当这样纪念我，来纪念我。当救主耶稣被弃的那一夜，他低下头向他天父哀求，若是可行，求叫这杯离开我；若是你旨意，请免去我痛苦。在最黑暗的时刻，求你纪念我，求纪念我。第三节说，当救主被弃的那一夜，他低下头向他天父哀求，若是可行，求叫这杯离开我；若是你旨意，请免去我痛苦。在最黑暗时刻，求你纪念我，求纪念我。我们来听这首歌，然后我们再来守圣餐。 在我们同心 来祷告。主啊，是的，求你纪念我们，当我们落到这样的卑微的光景的时候，主啊，当我们似乎没有依靠的时候，哦，主，求你纪念我们，我们不能在教会同一同来受圣餐，但在每个家中都是你的教会，都能统领圣餐来经历基督身体的奥秘。主啊，这个时候求你赐下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个家庭当中，每个弟兄姐妹心中，让我们用谦卑，用认罪悔改啊，圣餐们的心来进到你的里面来，来领受主的身体跟你的宝血。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让我们一起来守圣餐，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也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打破的。请在家中的家长或者那个人来拨开你的饼，跟你的家人来分享。让我们一家一家来到神的面前，来守这个圣餐。也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饭后，再拿起杯，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感谢主，你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家中来守圣餐的时候，愿圣灵亲自的带领你的奥秘在我们家中来彰显出来。主啊，让我们不管在哪里，在天涯海角，我们的心都连接在你面前。身体跟你的宝血，让我们吃喝的时候我们得益处，叫我们的灵魂在你面前得拯救，也叫我们跟神有更深更深的连接。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说话。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快跑来跟随你，借着你的身体，借着你的宝血，继续往前奔跑，成为神你所也是你所喜悦的孩子。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同心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通过网络敬拜已经有两个月时间，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尽早过去，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长期的思想准备，我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够过去。下面我们有几项报告事项。 第一项就是欢迎大家一起在网络上来敬拜主，感谢主，今天我们统领圣餐。第二项就是现在的中文组的崇拜会在9:25到3:35之间开放给大家彼此报平安互动，所以你可以打开音量及影像向牧师和弟兄姐妹们道平安。过了这个9:35，我们会把你们的影像和声音会关掉。第三项就是青年团契将于周三晚上在网上聚会，请鼓励家中有年轻人的踊跃参加。如果需要 Zoom ID 和密码的，请联络Pastor Jay。第四项就是礼拜四晚上8:00到8:30的同心祷告时间很宝贵的，希望弟兄姐妹共同参与。神是听祷告的神，特别在疫情这段时间，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向主呼求。第五项就是星期六的9:00，就是昨天的上午9:00，我们已经召开了5月份的牧师会，下面有三项向大家汇报一下。这是我们牧师会开会的决定。第一项就是今年的 VBS 就是暑期圣经学校将会取消，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第二项就是我们教会退休会同样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可能要取消，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我们看看下面2个月的情况的发展再做决定。第三项就是教会的白纳修订小组由5个人组成，他们是毛牧师、Pastor Jay、Simon Liu、William Sun 还有 James 黄。在这个小组 James 黄是小组的主席。第六项就是5月15号的圣经工作坊是联合的学习，毛牧师将分享19到23课，是经文是在以斯帖记的，一共有10章，是我们下一次研读的经卷，请大家预先阅读准备。第七项就弟兄姐妹若有奉献，可以直接放在教会的奉献箱，是教会办公室里面的奉献箱，或是把支票寄来教会，或是用电子账号。如果用电子账号的话，要请特别注明你的名字和捐款的项目，如常费还是宣教还是爱心奉献。我们报告就到这里，那下面我们来为奉献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疫情流行的时候，你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健康，是吧？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
Amen.
是吧？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吧？你把我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要赐给我们日用的所需，我们现在把我们所获得的金钱的一部分奉献在你的坛前，
是
为你的圣工所用。
Amen.
求主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并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下面我们请毛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分享的是，在 罗马书第二章十七到二十四节。那这段圣经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发现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信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危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真是也每天也讲很多话，而且我们照着神的话要生活，可是在生活当中免不了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所说的恐怕我们做不到，或者我们所说的所期望做到的反而做不到。就像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他说我知道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时候我们回到这样的情况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圣经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上个礼拜天，我们分享引用两段的经文来说明，世人都是神所造的，是神的儿女。世人都是神所造的，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引用两段圣经，那这两段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的二章二节跟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啊，如果你方便能看到你的 PowerPoint 的话，在家里啊，如果可以啊，请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约翰一书二章第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特别要讲出来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三个字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那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那这边强调是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才说世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的儿女。不管你认识神不认识神，终究我们都要受审判。但是呢，这其中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要弄清楚我们的重点是，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神的儿女，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所造的。那最后呢，神只认一种人是他的儿女，到这个时候神只认一种人成为他的儿女。那这个是什么人呢？就是在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是说，若人接待主，就是信他名的人，若人接待我，他就是信主的人，而他要赐他们怎么样？赐他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这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边告诉我们说是从神生的，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到最后是神的儿女，就是这种人。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到那日，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什么事情吗？也就是说你们离开我去，也就是说只有那遵循我父旨意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在特别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他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若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属神的，没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他身上，他就不是基督的。所以神的灵非常重要，在我们心中通知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请确认你的位置在哪一边，你是在神这一边或是在魔鬼那边？是神的儿女呢，还是魔鬼的儿女？得救呢，还是沉沦？永生呢，或是永死？在这两者之中没有中立的地位，也没有什么灰色地带。你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还没有靠他做神的儿女，那么你还是属亚当，属乎魔鬼的。亚当犯了罪，生子照他自己的罪相，我们是从亚当的罪相一脉传下来的。若不是信耶稣而重生得进入神的国，再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好处多到数不完，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说，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在生命记也同样告诉我们这样的话。那特别是在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在罗马书第 第九章，第九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那这是告诉我们说，只有从哪谁手，从以撒接下来那些才算是，从以撒下来才算是。所以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就是从以撒所生的，才算是后裔。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比别人好，所以你必定不是魔鬼的儿女。应当知道，神只有一种儿女，就是因信主耶稣得着他救赎的人，除此以外神都不要。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特别在这段今天早上的这段一段圣经蛮扎我们的心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在罗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38节，及使徒行传第4章12节。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起来念，如果可以的话。众人听见这话，就是彼得他在五旬节讲到以后，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七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就必定受所赐的圣灵。”弟兄姊妹，在这边有四件事情很重要，所以第一个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在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是怎么样？是你们个人，你们个人要悔改，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你们个人要悔改，然后要怎么样？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悔改以后，还要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呢，第三个是叫你的罪得赦免。受洗后叫你的罪得赦免，然后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是一系列，这是个 package， 这是个整个得救的一个 package， 非常重要。你不能只有悔改。你还要奉耶稣的名来怎么样来受洗，然后呢，受洗之后叫我们的罪得赦，以后你们才能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得救的 package 你少一都不可以，也不能打乱这个次序，要从悔改，然后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我们罪就得赦了，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件事都非常重要。那么在使徒行传第4章12节，彼得他特别见证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什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真的就是这样子。就像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我们在讲的，你到底在哪一边很重要。那上礼拜我们分享保罗对没有律法的人说的话，他们受审判，没有律法的人也要受审判，他们受审判，甚至他们灭亡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律法。请弟兄姐妹注意听，没有律法的人，他们受审判，甚至他们最后灭亡了，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律法，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犯了罪。那现在保罗这个话题就转向了，他转向有摩西律法的犹太人说的，所以从第二章17节以后到结束，都在针对犹太人来说了。那特别是在这段当中，我们看到啊，特别是第二章17到24节，还有第二章的1到5节，很相似的经文。那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就是说自己知道什么是恶。也教导别人离开恶，但自己却去行恶，这不可以的。我再讲一次，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恶，而且我们教导别人不要去行恶，可是呢，我们自己却行恶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这两段经文的不同在于，上一段论到神的不偏待人，是来自他必按个人所行的结果，他的 works 来审判。而这段是讲到犹太人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从罗马书第二章17到24节，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第一章、第二章1到16节对全人类的罪多方面的批评之后，他在罗马书第二章17到29节就完全针对谁？针对了犹太人。那上半章他对话的是一个人，你这人， 不特定的哪一个人，就是你这个人不特定是哪一个人，但下半章他的对象就是特定的犹太人，你们你称为犹太人的，这是保罗他讲出来的。所以保罗他讲这段话之后，他可能预期到什么，预期到犹太人会反驳前面那一段话，所以在这里他做了一些回应，他做了一些说明，他也做了把他的立场讲出来。他想象犹太人可能会这样来抗议，或者犹太人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可能会对他提出这样的质询，说什么，保罗你怎么能把我们和外邦人一同看待呢？你忘记我们蒙神赐予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是神的启示，而且蒙神赐予什么？割礼。那割礼是什么？割礼是神约的一个记号，跟神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他说你们是，难道你忘记了吗？或是你是否忽略了我们这三个权利？哪三个权利？他们是契约、割礼、律法。西乃山的契约一直下来到割礼到律法，这正是我们犹太人都有的信物。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当中，除了以色列百姓以外，他是神的拣选的子民，他们有跟神有什么？有契约关系，神赐给他们律法，然后通过割礼来做一个约定，在神面前跟神立约。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代表他们的信物，代表犹太人在神的国里面拥有最大的权益。神从万国万民当中来特别拣选犹太人成为他的子民。所以他们也想说保罗你忘了吗？你这样岂不是说我们犹太人不比外邦人优越吗？你怎么可以将我们独有，使我们与众不同，保障我们不致受神审判的福气弃之不顾呢？那保罗他就预期到可能犹太人听到他讲这些话以后会有这样一种质询，这样一种质问，所以他现在在下面来做他的解释。所以保罗现在17-24节来讨论律法。好，你说律法，那什么是律法？他跟他们讨论在 这段圣经当中，在第2章17-24节，然后呢在25节-29节保罗跟他们讨论什么事情？讨论割礼。律法讨论一下之完，就讨论割礼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他也坚持这两样东西都不能保证犹太人免受神的审判。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要看的 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第2章17-20节，我们先念这段经。你成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那这是第一段，是保罗告诉那些犹太人的。那么第二段，他在21节以后，我们来看一下21节以后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你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第24节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我弟兄姐妹，这段话使得保罗一针见血的刺痛了所有的犹太人，一针见血，很重很重，像 一棒搭在他们身上，像针刺下去，一针见血的把他们问题指出来。这是对他们最大的一个提醒。在17-20节这段圣经当中，保罗用了8个动词来描述什么？犹太人自傲自义的心态，用了8个动词来描述。那这8个动词是什么呢？在这边我再次把这个 highlight 出来。那用8个动词来描述这个犹太人的自大自傲的心态。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什么？你称为犹太人，这是我第一个 highlight 的地方。有没有看到你称为犹太人？为什么说你称为犹太人？用这个动词来说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是以蒙拣选之民的尊名为傲。因为以色列百姓是谁？什么？是神的拣选的百姓，所以你称为犹太人。犹太人在万国万民当中成为神的选民， 在万国万民当中称为犹太人，的确是可夸的，是尊贵的。犹太人是从犹大而来，是赞美的意思。见他的意思是赞美神的。可是你们今天看到整个犹太民族，他们有荣耀神吗？他们有真的是一心一意来侍奉拣选他们的神吗？这是第一个动词。那第二个动词是你倚靠神在西乃山这边说，你倚靠律法，倚靠律法。犹太人他们不单是犹太人，而且他们倚靠律法，就是倚靠神在西乃山赐给你的律法，自以为拥有能消灾挡祸的盾牌。好像律法就是让他们可以消灾、可以挡祸的一个盾牌。所以依靠律法，指犹太人以他们有律法为荣，认为律法使他们与其他人有所分别。但律法的功用原不是要给人依靠，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乃是要叫人知罪。他们既然有律法，他们更应该知道自己的罪，但他们所行的好像他们不知道自己有罪。那第三个动词是什么？指着神夸口，指着神夸口，这是第三个动词。犹太人自夸他们对神的信仰，以及以为拥有对神的专利，他们以为这样的杰作绝对是有没有错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在过去从年初到现在，我们读了两本书，一本是什么？路德记，一本是约拿书，对不对？整个圣经当中，就是路德记跟约拿书在反对非常狭隘的犹太民族的观念。犹太人自以为傲，他们夸口，他们夸口，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只爱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当约拿被差到尼尼微的时候，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信心，是他自己的问题。问题出在他的身上，他对神深信不疑，但一方面他又不遵从神的命令，所以他的信心所产生出来跟他行为是不相称的。在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办法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但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有人自夸他们对神的信仰，以及他们拥有对神的专利，他们以为这样做绝对没有错，所以尼尼微人不该怎么样？不该得救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其他世上所敬拜的神都是假神，这是没有错。那第四个动词是什么？第四个动词就是这个，从律法中受了教训，这是第四个动词。从律法中，就是你有这种道德分辨的能力，是因为你从律法当中受了教训。指犹太人受过律法的教导，知道如何根据律法来侍奉神。犹太人的男孩，你知道吗？犹太人的小孩子，男生，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就领受律法的教导，从五岁开始就领受律法的教导。那他们要学习律法，这从五岁开始，学到什么时候？学到十三岁。从五岁学律法，男生学到十三岁，他们就成为什么？律法之子。当他们要成为律法之子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他们要朗诵箴言，要背很多的圣经。而像那个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小马，就是你以色列，你要听小马，就是你要听，你要听以后要怎么样？你要遵行。所以听跟服从跟顺服是怎么样？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字根。所以他们要从十三岁就开始要成为律法之子，像律法怎么样？要负责任，像个大人一样，在道德上要负责任。那是这是第四个动词。那第五个动词是什么？晓得神的律法，这是第五个动词。晓得 know。You know God's will， 你晓得神的律法。这话并不是指犹太人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而是指他们比一般世人更能领会神的心意。可是这节却成为什么？他们被审判的一个理由。他们势必要比别人更懂。为什么在保罗讲到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审判要从教会开始，因为教会领受神的爱最多，因为教会领受神的话也最多。可是做教会背逆了神的时候，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审判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从犹太人开始。 好处从他们开始，那审判也从他们开始，这是第五个。那第六个是你小子的时候你喜欢，他们告诉我们什么，你也喜欢那美好的事，就是那个小子啊，就是那个刮胡的话，你也喜欢那美好的事情。这句话另一种翻译就是分别是非，你能够分别是非，对跟错你都分别清楚，即是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这意思是偏重积极方面的，就是犹太人比一般的世人知道爱慕，并且怎么样选择美好的事情，也就是他们能够选对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到底有没有选对的。那第七个动词什么，第七个动词是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这一段常常一句话，你深信自己有资格，有资格做导师，有资格教导别人，能够成为瞎子领路的，而和成为什么黑暗中的光，是一辈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这是整段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们觉得他高人一等，他们觉得他们比别人都强，他们能够领人，这是没有，这是这里的瞎子就指外邦人，他们所以不认识真神，是因为被假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在更多后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告诉我们，而领路的是什么，领路是指犹太人，他们自以为认识真神，所以清楚认识神的道。我们刚才首先能讲到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刚刚我们也提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章第三节是什么，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point 是什么，犹太人认识吗？犹太人可能认识你独一真神，但犹太人拒绝独一真神所差的耶稣基督，以致到现在，以致你若看犹太人的历史，他们几千年在受苦，不是没有原因的。最后一项第八点，第八点是什么，就在你在律法上，这边讲到说你在律法上有知识，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哇，这个真的很棒的，是不是？哪一个民族能像他们这样子，你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指他们对律法和的知识已经达到什么，达到相当程度的造诣，而且掌握了真理的大要，但他们所做的所为怎么样，并不是真理的模范生。他们是在知识上在真理上是个模范，可他们几千年来所做的却不是真理跟律法的模范生，这是没有讲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八句话当中直接的表达了犹太人和律法的双重关系，他们受了教训便教训人，受了指导便指导人。那保罗接着反过来斥责他们，他们的行为和知识不相称，所做和所说的不相符。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八个动词用八件事情来取代，我用八件事来取代这件事情。好，那这八件事情就是什么，名誉、学历、荣誉、好学、机会、积极、致富、榜样。那这大概是这八件事，大概是成功的人生所必须要具备的。我们看到名誉，他们很珍惜他们的名誉。你知道耶稣在教导学生的祷告文的当中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这是名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誉，这是有称为犹太人以蒙拣选召之名的尊名为傲。那再来是学经历，学历跟经历，犹太人什么，以律法为荣。我刚刚讲过他们五岁就孩子就开始学律法来的教导，时常会成为律法之子，这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再来是荣誉，第三个荣誉，荣誉讲到什么，神的唯一选民，这是他们唯一的荣誉，他们是神的唯一的选民，那是没有错，那这成为他们极大的荣誉。他们很好学，所以他们尽心尽力学习律法中的教训，他们是全世界最爱读书的一个民族。你若是到 Google 去 Google 一下，全世界最爱读书、读书最多的民族是哪一个民族？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平均每个人一年读好多好多的书，所以整个犹太的财富最大就是他们的书。所以上次讲过说，犹太人当一本书读到都破烂了以后，这本书会把它扔掉吗？把它烧掉吗？不是， 这个拉比或者家长会带他的孩子到一个地方，把这本书挖个坑，然后把这本书埋葬在地里面。他们从来不把书浪费掉，不把神的话把它随意的把它扔掉，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很敬重这一点，所以他们很好学。再来，他们机会都特别的多，他们比世人更领会神的心意，比别人得更多的神的给他们的机会。神到现在还在等候他们回转到他面前。再来是他们生活上的积极，犹太人比一般人知道爱慕并选择美好的事，做事非常积极的努力。我去过以色列两次，在这两次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让全世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的技术的输出，科学跟技术的输出是整个以色列他们年度年 income 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我们最熟悉什么？他们滴灌的浇灌，对不对？滴灌的浇水的方式，对一棵植物的把它用滴灌的方式把它从那个沙漠把它变成绿洲。在他们怎么样很自负，他们知道什么程度？自认为是瞎子的向导，是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的亮光。有这样的自负很好，有这样能够在他们社区当中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非常的棒，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的事情。最后是榜样，他们自认为在律法上和真理上的知识可以做人人的好榜样，可以做人人的模范，好像别人都要认得他们，要向他们学习。那从保罗的眼光来看，在这八件事情上面他们还有很多很多成长的空间。那我那一天我看到这样一件事情，你来看一下，在2001年五月，在美国的内华达州的爱迪生的中学，在入学考试的时候，他们出现了这么一道题目。那这道题目是什么？就是说，比尔盖茨的办公桌上有五个带锁的抽屉，那分别怎么样？贴着财富，贴着兴趣，贴着幸福，贴着荣誉，贴着成功的标签。那比尔盖茨总是只带一把钥匙，而把其他的四把锁在抽屉里面。问题就来了，说请问比尔盖茨他带的是哪一把钥匙？其他的四把锁在哪一个或哪一个抽屉里面？那这一道题目是总共是九分，得九分的题目，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好，比尔盖茨他有这五个抽屉，那五个抽屉很重要，都贴上一些标签以后，然后他会带什么在他身上？带一个而已，会把剩下的锁在哪一个抽屉里面？也都在那标签上面。那时候一位刚移民来美国的学生恰巧赶上这场考试，他看到这个题目以后一下子慌了手脚，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一道语文题还是一道数学题，他弄不清楚。那考试结束以后，他去问那个学校一位理事，那理事就告诉他说，那是一道智能测验题，智能测验内容不在这个书本上，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想法自由的回答，但是老师有权根据你的观点来给一些分数。而这位学生在这道题上他得了五分，这个学生刚来时他得了五分。那这个老师认为说他一个字也没有写，那一题他空白，他一个字也没有写，那没有写老师给他五分，那至少说明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学生，他不知道就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有这样的美德，所以他的诚实老师给他五分。那凭这一点就给他一半以上的分数。但是让他不能理解的是，他的同学回答了这个题目，而且答了很多，他们都得到一分而已。那同学的答案是什么？比尔盖茨他带着是财富的抽屉上的钥匙，在财富抽屉上要他带着，把其他的钥匙都锁在另一只，在拜锁在这个财富的钥匙袋，他带走那个钥匙财富，又把其他的四个钥匙锁在财富那个 那个抽屉里面，他们打这样子。后来这道题目通过 email 就被传开了。那这位学生在邮件当中对同学说什么？他说：“现在我已经知道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他带的是哪一把钥匙了？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他到底带的是哪一把钥匙？一开始他一个字都没写，对不对？但现在他已经知道了。好，那凡是回答这把钥匙的，都得到了啊，都会得到这位大富豪的肯定和赞赏。”你们是否愿意测试一下，说不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所以同学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到底就给了出多少答案，你们不知道。但是据说有位聪明的同学登上了美国爱迪生中学的网页，他成为网红。他在这个网页上发出了比尔盖茨给该校的回函，比尔盖茨给这个学校一封信。那信件上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在你最感兴趣的事上，隐藏着你人生的秘密。在你最感兴趣的事情上面，隐藏人生的秘密。”那我想这句话是一个事实，一种启发，更是一种智慧。那兴趣是我们看到兴趣是其中的第二个抽屉的标签就是兴趣。所以他得到的答案就是在你最感兴趣的事物上隐藏着你人生的秘密。我想没有人会反驳这句话，这句话有它的事实性，有它的真理性，有它的智慧在。那事实就像这样子，在我们刚刚提到犹太人最感到自豪的八件事情：名誉、学经历、荣誉、好好学、机会、积极、致富、榜样，这八件事其实也是隐藏着以色列民族几千年来的树林奥秘。如何在王国差不多2500年以后，在极复杂与不安的环境当中来重建他们的国家，这是世界的奇迹。几千年来，他们好像向世界宣告说什么？他们所信奉的神是活生生的神。这是当年雅各临终前的信仰的告白。这样的告白牵动千年来整个以色列所有支派他们的心情的脉动。这段话在哪里？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48:15-16，如果可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他就是雅各就对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上帝，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位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我的重点是这两句话，我highlight这两句话：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雅各一生当中颠沛流离，从家乡，从别示巴，从希伯伦一路到巴旦亚兰，经过20年就回来的过程当中，充满希望的去，在那边受到很多很多的人生的一些智慧的教导，所以他觉得说，他到年老的时候要死的时候，他还真的不知道神是谁，他只能用一句话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他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在读圣经当中，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上帝叫什么名字？等到摩西在西乃山看见荆棘被火烧，他到荆棘面前听到神在火焰当中跟他说：“摩西，把你脚上的鞋子怎么样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然后神开始跟他差遣他要回到埃及，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可是摩西他没有那个胆量，他也不能接受。后来他问了一句话，问神：“那如果说你要我回到那边去，那你应该告诉我说你是谁呀？啊，你只说我主的这个神差我来，那他们怎么知道我主的神是谁？怎么会信我说的话呢？”那神就跟他说：“好。”你告诉那自由拥有的神差你来的，自由拥有的神 I am who I am， 是我差你来的，他们就知道了。 I am who I am 是个很有力量的一句话。这句话包括耶稣在讲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他用了几次，用了七次的我是我是我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是神所爱的，很重要，就像这样的意思。所以一个是一生牧养我直到进入了上帝，那第二个计划是什么？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又牧养他从以前到现在，又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弟兄姐妹，在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候，就是 这句话向我们大家说，所以我们在家里当中，你也能经历到一生牧养我们直到今日的上帝，你也能够感受到救赎我们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神他自己来带领我们，神他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他跟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所以使徒保罗他在以上八个动词形容他们的身份以后，在21-23节，他对这个身份又提出五个爱的质询，来显明他们的言行不一，这罪何等的深重，就是他们的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怎么告诉我们，怎么从21-23节，我们刚刚读过，就不再讲。但是这边呢，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比较广泛。第一个问题是说什么呢？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比较一般性的问题，那这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是人最大最大的软弱，喜欢教导别人，好为人师，因在教导别人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很公义，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行。那对这一点耶稣有话要说，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话？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要讲到什么程度刚刚好，所以耶稣就在马太福音5:37就告诉我们这句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要这意思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要说什么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神他知道，神会给你话。比如他告诉我们说，你到公会面前的时候，你不要想着自己要讲什么话，到时候神就自然给你话语。我们有没有这样来等候神经常向我们讲话？我真的很感谢神，在我几年来牧会的过程当中，我真的领受到神经常跟我讲话，就是自己想都想破头都想不出来，但是个灵光一闪的神的灵一来的时候，我就很快就可以做出我想要做的事情，完成想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你们的话是就说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再多说，不要说那个自己不懂的事情，也不要放错自己的位置，讲不该讲的话，这都出于那恶者。我们要小心这句话。有一句话说什么？你的生活的行动远比你所讲的话更大声。那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三个问题，那接下来这三个问题呢，我 highlight 下来的就特指到某些罪性，不用多解释我们都能明白。比如说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讲说别人不可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第三个问题是你说不可以奸淫，你自己还奸淫吗？第四个问题是什么？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这很简单的道理我就不再做解释。那第五个问题是什么？第五，你说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颠入神吗？那这是什么？这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保罗在这里讲出来，人若只以律法夸口而不行律法上的事情，你只夸口这个律法你懂，但你不行那个律法上的事情，便是触犯了律法的尊严。基督徒若只夸圣经的好处，而不实行圣经的教训，便是玷辱神。所以我们说要活出基督，怎么活出基督？就活出你所念的神的话，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叫你不该做什么你就不要做什么，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因为犹太人是这样的，说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言行不一，所以保罗就直接说第24节是蛮严重的一个指控。24节说什么？24节告诉我们说，他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说的。这样的话是蛮严重的， 你们在外邦人当中，神的名被你们抹黑了。以色列人因为离开神，违背他的律法典章，因为被巴比伦亚述掳去了。他们自以为是神的选民，在有割离在他们的身上做护身符，但因为律法，因犯了律法而被掳，割离并不是他们的免死金牌。我刚刚讲到犹太人，他们依靠三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契约，西乃山的契约。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律法，第现在颁布律法给他们。第三个什么？跟神立约，割离，这三件事情。所以保罗用这个历史的事实去引进下礼拜我们要分享的割离这件事情。保罗在这段经文章尾总会 说明说什么？犹太人讲了很多看似很有信仰的话，但他们怎么样？可惜是光说不练。那其实也不是犹太人，你还有我们都可能成为这样的人。那这样的经文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不是谁，是我们每个人都像这样。有时候就光说不练，不如不说，免得遭罪而惹神的愤怒。在1912年4月14日，称为不成之舰的铁达尼号这个豪华的游轮，在他向美洲出发的处女航当中，我们都知道他不幸碰触了冰山来遇难。当这只船铁达尼号慢慢下沉的时候，船上有2200多位乘客开始惊慌失措的离开渐渐往下沉的这艘铁达尼号，争着要能乘上为数不多的救生艇。但当时就下一个命令，妇女跟儿童先上去。那么这个时候，一名中年妇女对着一艘已坐满的人的救生艇大声喊道说，有谁能给我让个位置出来吗？我的两个孩子在这救生艇上。她大声的在岸上 在船上要沉下去，就告诉救生艇上的人。有人回答说，对不起，再没有位置了，如果再增加人，连这救生艇都要沉了。感到非常无奈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两个小孩子眼看着就要跟妈妈离开了，忍不住就大哭喊叫说，妈妈，就开始大哭了。那这个中年妇人站在那个将要沉下去的这个铁达尼号上面，心如刀割。那么那个时候坐在这两位孩子身边有一位陌生的女子，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她慢慢的站起来，她离开了救生艇，重新回到将要沉没的船上。她很平静的对那位心痛欲绝的母亲说，现在你孩子身边有个空位，你赶快上去吧，我还没有结婚，我没有孩子，没有关系的，你上去吧，人还在等你。那么两个小时以后呢，铁达尼号就在海面上就消失了。那这位陌生的女子同船上1000多个人不幸遇难了，没有人知道这位陌生女子更多的情况，只听到从那个旅客承担当中名单当中知道她叫艾文斯。他怎么样？他想要乘这个船回到自己的家波士顿那边去，但那位获救的母亲和他的孩子们永远忘不了这位好心的陌生人，他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放弃自己的生命成全他人的生命是人世间最伟大的事情，他们知道生命的可贵和美好，所以他们要让别人可以继续品尝生命的美好来牺牲自己。莎士比亚他说什么？有的人只说了那么一句话，有的人只说了那么一句话，做了那么一件事情，世世代代的人却记住了他。有的人只说了那么一句话，做了那么一件事情，世世代代的人却记住他。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因为犹太人讲了很多，说一套做一套，神兴起使徒保罗来点醒他们，来提醒他们， 其实保罗的话不单单是为了犹太人写的，也是为21世纪的今天我们每个人写的。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这样说，过了没多久他为他的朋友，为世上的陌生人舍命了。铁达尼号沉没之前，那位女子艾文斯，她所做的与2000年前耶稣所做的一样，为陌生人舍命。是的，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样的故事会一直流传下去，直到天荒地老。这绝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那么简单。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做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到37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师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同心敬拜。也借着保罗在提醒当年的犹太人，在他的观察当中，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主啊，保罗并没有到过罗马，到过犹太那个地方去，包括罗马城。但他写信的时候，神的灵、圣灵来带领他，让他点出犹太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主啊，何止是犹太人，主啊，我们今天称为你的儿女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恐怕也是说一套做一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真是能见证你，成为这个弯曲世代的光。主啊，如果我们跟这个黑暗的世代同流合污，随波逐流，我们又能跟世人有什么分别？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拯救我们。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面前，也把我们下个礼拜一个礼拜当中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不管是在职场上，或在居家隔离当中，或有时候必须要外出，主，不管到哪里，我们恳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保守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别，也让我们在所到之处啊，不受这个病毒的攻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享受平安。谢谢主，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力颂。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来唱祝福诗歌。